味下午茶。静静的午后，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。
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，欢迎来到滋味下午茶，我是莉亚。那么今天呢，做客节目的嘉宾呢，他是来自于香港的演员、武术指导和武术导演，他也是成龙成家班的杰出成员，他也参与过好莱坞《尖峰时刻一》《尖峰时刻二》《暮光之城》《总统特工队》等等电影的拍摄。他的名字叫 Andy Chan， 郑继宗老师。欢迎 Andy 郑老师，您好。
谢谢，谢谢。
非常高兴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啊，那跟我们在洛杉矶、在纽约、在旧金山的这些华人朋友们呢，可以在空中聊天一下下啊。您是怎么喜欢上武术的呢？
首先介绍，我是从香港过来美国的，在香港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很小的时候，就是李小龙啊，当然也是他什么黄山大兄啊，静母啊，静母门是我第一次看李小龙的电影，我爸爸带我去，然后看完之后，哇的。就是功夫了，要学功夫了，要学打架了。从在街上学的，我是什么出生的时候家里比较穷了，所以没真的去找师傅要，你要交学费嘛。那个什么小的时候没有钱去交学费，然后我就在街上跟一些街上的那些大哥哥、你的姐姐，他们在学，在学校学，然后他们学完之后就在街上教我，在街上他的自己把他学的再教我们。我最开始第一开始接触的就是洪拳，我开始是学叫虎鹤双形拳，
虎鹤双形，
对，虎鹤双形，就是我最小的时候一开始就学那个，之后就学了一些踹里佛。因为那个哥哥是又是一个武痴，他什么都学的，他学到我们什么，然后我就一直就跟着他学，就这样开始，然后到十几岁一直都是在街上了，反正就乱玩了，然后后来就初中的时候碰到跆拳道，之后我就学跆拳道的师傅是韩国人，我师傅是从韩国移民到香港，然后在跆拳，然后。到我高中的时候，他又从香港到 Australia， 就是澳大利亚。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就正式交学费去学，所以我正式有拜师的就是跆拳道。然后我那个跆拳道是那个Olympic style， 就是比赛的，在那个时候还没我练的时候太久了，那个时候他们刚想申办去那个时候就还没是正式的项目，现在是正式的，以前是都是表演项目，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代表香港了，就是打了就一学就疯了，一学就疯了，疯狂的练，有那代表就在从打学跆拳道，我代表香港就有十年，基本上天天都是跆拳道了，然后那个我代表香港有四年。有三次去外国比赛，我去过尼泊尔，我去过韩国，然后尼泊尔是亚洲杯，然后韩国是世界杯，然后又再回去台湾中华台杯去打亚洲杯，那亚洲杯就是我最后一个国际比赛就拿的亚洲杯铜牌第三名，然后那个时候又刚打完那个比赛，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在练武就武行了。我就出生学跆拳道，然后那个时候代表香港，后来有一个机会就进去那个香港叫无线电视台，我就香港的无线电视台的武术艺员训练班第一期，那只办了一期，那只办一期，我就是第一期也是最后一期，我就然后毕业之后就签约无线，我就签约无线就做了快七年了，在无线一直的每两年就十月这样子，我然后在无线学很多东西了，就是刚进入行就是在电视台很忙的工作，因为我们是签约的，我们是月薪的，所以他们是随便用的，所以我们天天的有工作，早班晚班早班晚班不停的不是提升就演员什么都做，后来一个机会就成龙大哥那个时候在Australia 1996年那个时候客人收到一个电话就说哎，你要不要过来跟两个大哥一起合作，我说来啊，那个时候因为 那个戏是叫《一个好人
嗯，
》，大哥是男主角，然后洪金宝大哥是导演。哇，
嗯。
我那一想，哇，一个滋味。然后其实那个滋味又是跑到一个最好的时间，就是我刚刚给无线电视台给炒鱿鱼了，因为当我炒鱿鱼的原因是很奇怪的，我们是签约的，但是我们虽然是签约电视台，但是很多人是签约在外面还是闭路，就是秘密的去干，其实
啊，就做别的事儿赚钱那样，对。
对，但是这个是好像是潜规则，就是大家都可以的，大家都知道你可以去外面漏的，就是赚外快的。
嗯哼。
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刚刚那个有一个新上任的老板一上去，可能就拿我来开刀，就说：“哎，你在外面给我，我要给他抓到了。”现在我不小心给一个记者拍到照片，放到那个娱乐报上面去，说我替身。我那个时候是替梁真那个女孩，梁真我不知道你知不知
嗯，
道，一个演员了，反正
嗯，
梁。我是替他又给叫上了，然后在报纸上面暴露出来，
就
所以
可
那
以
个老，
抓到证据了。
对，他打这个亲戚那个老板说：“嘿，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，一个选择是我们 fire you，我们炒你，我们解雇你，我们解雇你，你呢，你永远都不能再来无线电视台做了。如果我们解雇你的话，就是 bad record。然
嗯哼。
后另外一个就是你自动辞职，
还
然
可
后
以
你
不
还。
再做事儿，
那还有以后还可以回来干活，那
嗯，
这就逼着我要走，选择一个就选择了奇迹了嘛。但当然我希望还是有机会回去嘛，所以我就选择奇迹。刚好奇迹一个星期不到，我就收到电话去成龙大哥那边。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他没有把我解雇的话，我可能也不会去了，因为我要去，你去欧洲，你可能要去
还
三个月的，你请不到这么长的假期的嘛。那你。但是那个时候在电视台，你就是很像一个大叔基因，你知道，在大叔里面，在大公司，你可能不停的就会做一辈子嘛，
呀呀！
所以那个时候是天时地利了，就是刚好，如果不是逼着要，我导演一听到我马上要去啦，导演
坏
要
事
演，
变好事就是。
对了，坏事变好事，因为你现在问我，如果我还在无线，然后突然收到个电话，我也不知道我敢不敢去，你知道，哇，第一次。成龙大哥，你就要去成龙大哥，跟再加上洪金宝导演，哇，那个没命的。所以那个时候，你不知道，我就回想，也不知道会不会真的。
是无线电视台给你帮你做了选择，就是
对
他。
啊，他帮我，对，谢谢那个新的老板，没有他，好，对啊，真的没有他，只是逼着我要这样子。我现在那个时候可能很难选择的，所以我决定去了。我们是。星期五通个电话，星期天我就已经坐飞机去了，马上去，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开机了，他们已经在开机，
嗯。
所以那个就是我跟着成龙大哥的这个主要原因。然后从那个时候，一个好人一合作就20几年了，
就一直跟着陈加班吗？
对呀、啊。
哦，哇！
之后，然后我们就那个一个好人，那个时候一个好人成绩也不错。我们要马上做那个我是谁，然后
哦。
我的时候就是红番区在美国带火了啊，火爆了，然后我们接到大哥就接到那个尖峰时刻，
嗯哼。
那尖峰时刻的时候就已经说 Andy 要不要跟我去 Hollywood，我说去啊，怎么不去啊，肯定去啊，那我就那个时候拍完2部香港的，就是拍完我是谁，我们在南非拍完就飞去美国了，然
嗯，
后就。一来美国尖峰时刻之后，我一来到美国就觉得我一定要来美国生活，一定来美国工作，因为美国的制度很好。我
嗯，
又忘掉那些所有的福利啊，不管是那个金钱上面的，还是福利上面的，还有环境啊，机会都很好。我第一天来彩排，我就说我一定要来美国，不管怎么样，想一个方法都要来美国。真的，那个时候第一天。rehearsal 我已经爱上了，我说一定要移民去美国，不，没有，那个时候没想过移民，我觉得我一定要来好莱坞去拍电影。
拍电影，嗯，
因为那个时候看到很多机会，然后也看到美国的拍摄的方法跟 香港跟国内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所以我那个时候看到哇，那个地方可能就是非常有新鲜感的，我要觉得赚钱就好，所以我就一直就在找机会拍完，然后刚好一个就是这，所有都是安排好了，拍完这幕时刻回去香港，不到2个月又找到一个机会，那个唐季礼导演呢，非常感谢他，唐季礼导演他要拍郭张龙那个电视剧。
过江龙啊，
郭张龙电视剧，然后那个时候就要拍一个 pilot，就是拍一个第一集，就是一个你拍第一集，如果电视台喜欢才会做电视剧，所以拍个第一集的就拍了。然后那个时候他跟大哥说，我记得是大哥的生日会，然后唐季礼导演跟大哥说，哎，大哥，我能不能接 Andy 去用一个月，接我去就一个月，就是去拍那个 pilot，就拍一个 pilot 去美国拍一个 pilot，怎么知道一过来我们拍。拍完一个月没拍完，已经 pick up 了。我们都没有剪，没剪片，已经那个 studio 哦，我们就做 series 了，要做20。你本来去一个月，一去了8个月，就当那个副武术指导，然后又当替身。拍完8个月之后，申请绿卡。那个时候没想过有绿卡那个事情，都不知道。我们就好啊，是申请绿卡。然后我们拍的《尖峰时刻》第二集的时候，就拿到绿卡了。
滋味下午茶。静静的午后，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。
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，现在和大家在空中聊天的是 Andy 郑，郑启忠老师。那么他呢，来自于香港，在好莱坞担任武术指导、武术导演。我们刚才聊到你是怎么学武术，然后呢又是非常容易的也顺利的拿到了美国的绿卡啊，就开始了在美国的演艺生涯嘛。
我觉得最好笑是，我申请之后回来香港去那个美国领事馆去见他们嘛，然后那个领事馆很简单，他打开就说：“哇，你拍电影的？”我说：“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”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拍完《尖峰时刻》，拍完第1、第2集，然后拍完那个《上海论》就《上海精武》，还有郭张龙那个四个工作，我都交 almost 50% 的税。
对 ，Oh my
我们的，对，那个时候我们的 paycheck 就是5000块来，你只拿2600块，2400他们都拿着，都是打税的。哇，我那个时候我就说，哎，随便打随便打随便打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打税了。然后我后来一想就，他那个移民官说，哇，你拍电影啊，你赚很多钱啊，因为我交很多税嘛。他们看到这个税说，哇，你也不错。我说，对呀对呀，我可以赚钱的。因为他们其实我知道，我后来那个律师跟我说，他们其实你要移民，他就怕你来拿复利，没帮国家赚钱的，你能赚钱，他就可以要。所以他看到你交这么多税，啊，好好，所以我就这样就拿的，很快就拿到那个绿卡。
所以就这样顺顺利利的呢，就从一个爱武术的小孩子、小男孩，然后变成运动员啊，然后再变成武术电影的这个演员啊，真的是一路走下来，其实挺顺的啊。那么我就想请问一下您啊，就是您刚才有提到说武术指导，然后替身啊，他们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不一样啊，在一个电影里面？
OK，比如演员就是镜头前面表演的人，然后演很多时候演员如果要先涉及到要武打啊，还是危险的动作，很多时候就替身还是武打演员。那武打演员之后就是有武术指导，那就是基本上我们是这样子。那么我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武打演员，开始我签无线的时候，我们是签武打演员的，然后。我后来发觉自己的演技真的一般 所以我就放弃了一个放弃那个演员那个想法，就全心投入去武行，就是做武打，就是我们香港叫龙虎武师。我就进去做武行，做替身，因为那个时候武行跟做替身，在香港那个时候也算赚得不错的，所以我就那个时候觉得，哎，演员可能不是我这要走的路，我就走。focus 在那个武行里面，然后我开始做武行，武行里面是有包括替身还是做龙虎武师，然后就 但之后慢慢，你有机会的话，武行的下一步就是武术指导，就是，所以你武行只是听武术指导，武术指导教你，你来做武行的工作，就是做危险的工作，还是做武打的工作，还是做挖牙，就是做吊挖牙一些，做一些，然后武行的进一级的是武术指导，那武术指导就是在美国。在香港武术指导其实也是动作导演，
动作设计啊，
动作设计还是动作导演是一个，就是基本上是一条龙服务的。但是在美国就不一样的，美国是分得很清楚的。美国 stuntman 就是你就是 stunt，然后 stuntman 有再分有 stuntable 就是替身，然后替身的他们有一个叫 stunt coordinator，就是那个我们在叫武术指导，就 stunt coordinator，其实在美国的 stunt coordinator。更多是一个老板就是找一些适合工作的人，然后那个 stunt coordinator 也包括制作费上面的掌控，就是一个 budget，就是预算，然后还有安全，他们是负责安全的，所有跟动作有关系的，在现场不管彩排到拍摄，那个安全也是 stunt coordinator 的 job，他们要 take care，他们要保护这些人安全，演员跟武行都是他们的责任，然后。他分了，他们美国后来我们香港人来了，我们尖峰时刻来了，然后 Matrix 来了，李连杰来了，然后袁和平师傅来了，他们来拍 Matrix 的时候，我们拍的时候就分得更细一点，以前只是有一个 stunt coordinator 在美国，后来我来就多有一个叫 fight choreographer，就是动作设计，然后。Fight choreographer 的工作就是设计一些武打的，啊，设计武打的是他们把它分开两个，变成 fight coordinator or fight choreographer 然后 stunt coordinator 是两个不同的部门，在香港在中国是一个的，我们都是一体的，所以这里分的比较细，所以我们说你从 stunt man、stunt double 到 stunt coordinator 到下一步就是动作导演了。那动作导演是什么？动作导演也不一样。Stunt coordinator 只是管那些招聘啊，然后安全啊。动作导演就是拍摄了，就分镜头啊、讲故事啊、怎么拍啊，就是动作导演做的。那动作导演是服侍那个导演的，导演是拍全戏整个戏的掌控。动作导演只掌控动作的一部分啊。那就我的怎么说？我的武师生涯，就是从武打演员，然后放弃了，就武师就变成替身的fight coordinator，就来到这里。因为我来到美国，成家班跟着大哥来拍完之后，拍完《先锋时刻》第二，但我拿到绿卡的，我第一个studio 的工作就是蝎子王。
蝎子王，
长生 The Rock，长生，这是我帮他做的。我是那个时候就是做 fight coordinator、stunt coordinator，就是武术指导导演。我只是做，我就帮他们设计那个蝎
动
子
作，
王。那蝎子成功之后，马上就给我The Rundown，就是叫熊林奇兵。那熊林奇兵我就。一条龙了，我就做 stunt coordinator、fight coordinator，然后再做那个动作导演了，是 second unit director。我们这里叫second unit director，也会叫现在也有叫 action director 了。然后我那个时候，你就熊林奇兵就是我一条龙的。然后因为熊林奇兵，我做动作导演，我就有机会加入导演工会。其实。在武行是在美国，stuntman 是演员工会的，所以你说叫演员，因为我们虽然是替身，好人看不到脸，但是我们是属于
我们是演员。
screen actor skill，我们是演员工会的，所以我拍郭张龙那个时候就已经加入那个
演员工
演员，
会。
但是跟导演工会是两回事，然后后来拍《熊林奇兵》抓到那个机会，就变成。就这儿动作，再去呢，因为动作导演是属于导演工会的，然后我在那个时候就再 大人工会，就这样子一个过程，好像听来很顺，其实就怎么说，也有起伏了，但是蛮幸运的，来到美国已经是一个幸运了。因为拍电影，真的是好莱坞其实那个系统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完整的，然后很多东西会在那边。但是我还是，首先我在这里跟大家说，我还是中国人，我还是香港人，我没有移民的，我没有拿到 passport，没有，我还是中国香港，还，那我只是有一个居留权、工作权，但是我没有真的，申请那个什么 citizen 没有。
好的，说到这儿呢，我们先进一段广告，之后呢，我们再回来跟我们的安迪正老师一起来接着空中聊天。
滋味下午茶，静静的午后，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。
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，我是莉亚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于香港的武术导演，也是特技演员，也是闯荡好莱坞的武术指导 Andy Chan 郑继宗老师的采访。
您刚才说到哈，您一开始是跟成龙大哥合作嘛哈啊，那么你们在合作了那么长的时间啊哈，相当长的，就是您说的有差不多10多年，能聊一聊你们之间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啊？拍摄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啊？
有很多，我们因为，从一个好人之后，我们来美国之后，基本上我们在美国拍戏，我都很好彩，我都是跟着大哥住在一个，我们都是一家人这样子的。我们在巅峰时刻的时候就，我们的整个团队都是住在一个房的，我们在 Beverly Hills 住人很大的一个家，然后里面有很多房间，我们都我在美国拍的戏都是一直都是跟着大哥这个。那个屋子去住的，我都是很好，都是有些兄弟可能就住在另外一个家，因为有些不够房间嘛。但是我一直都是跟着他，所以一直跟着他。我们在上海政府，然后 Warsaw 很多都是住在同一个房间，所以你会看到他的那个习惯的生活习惯的。他的点滴就是他很好，第一，他到现在还是我说的，我碰过的。最大方的一个演员，就是天天都请吃饭的。他每一天，他请吃饭的那个金额肯定是天文数字的。他每一天10、20人，每一天都是晚上
那
一定
是
是10、20，有些30人，每一顿饭都是这样子的，最小也10个人的，每一顿饭最小。然后你想一下他然后吃饭就随便吃随便喝。所以他是很大方的，这方面还有很多衣服，他送很多很多衣服，他会很多很多礼品送给兄弟啊，送给剧组的人呐、啊。所以他在一方面是，就是我说的，他是员工那些福利跟着他是蛮好的。然后我说，
那
比
在
如
工
跟他，
作上面呢？在工作上面，他要求高吗？
哦，他要求很高。如果不高，他以前以他尤其是以前他年轻的时候，有要求，有高，有拼啊，很拼。然后你到那的成家班，谁不拼？不拼你就出不了成家班的，都是有拼命的，都是很疯的。然后但是所有工作他，我其实学的最多是他，我觉得他的生活习惯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，就是他，因为我就是我跟着他住在。一个家，我们这住在一起的住了，真的有30年是拍的都是跟着他住的，所以不是住那个家就住那个家，所以看到他是很纪律的，天天都是积极。他我们晚上喝酒，抽雪茄，不管怎么样，第二天早上他肯定是第一个起来。我们起来的时候，他已经起来，已经做完运动，他已经清把整个房间，我们的房间那个家好干净的。没有尘的，他不是扫地，就是擦台的。
他自己做。
他自己做，他从来，他连自己的衣服、内裤都是袜子都是手洗的，他不用手。他每一天洗澡，他是做完运动，把自己的运动衣服、内裤、袜子跟洗澡一起做，一边洗澡就一边洗衣服。他就说这样省水，他不浪费。他说一边洗，他所以。他的房间，你一到洗手间都是挂着那些洗的衣服的。他每一天，他每一次都是自己洗的。他所有，他从来，袜子、内裤都是自己洗的，手洗，
所以非
很
常
好，
自律的一个人，非常
很
自律。
自律。 然后我们早上，比如说，我说我们早上是7点钟的通告，其实他5点钟就起来了，他要起来就做打板。他以前是我们以前一起就回去跑步的，后来他膝盖有点，有时候膝盖不承受不了，他就会做踏板。他很爱做那个踏板那个运动的，他一个小时2个小时的，你踏板，那地下都是湿的，都是
都是
滴
汗。
汗。出汗的地下都是湿的，然后他会自己擦干净所有东西，洗干净自己的衣服，然后那个是他的纪律。那个时候有时候我们自己看，我看到他，我说哇，那老板这么有钱，这么成功，这么
这么
红，
努力。
还是这么纪律，我们那些怎么可以懒惰？真的，你看着他，他什么都有了，他都可以这样，我们什么都没有的，怎么可以懒惰？你就有时候他是逼着你要。想一下，哎，老板都这样做了，我们怎么不做？所以，其实那个时候他给很多启发的，他看到哇，真的。然后他很爱干净的，他是有，应该说是洁癖了。他怎么擦什么，看着什么擦什么。然后，你就是 paper towel 嘛，你知道你的，
对对，
我们的 paper towel 擦干手，比如你洗手用来擦水。我们不用的，我们全部放在台上面，等它干了再重用，重用再重
来
用。
擦桌子哈，来擦地，
对呀，他是很省的，省得很夸张的。
就是他是一个又节约又大方，然后又自律的，
对，
对不对？
完全是，但是完全是，很好，是他很节约自己，但他很大方别人。
哇，厉害！
他很厉害的。
大
然后
哥
他。
精神。
他吃饭，他为什么到现在身材还保持这么好？他请吃饭，永远自己台上面没有自己的一个，他就是去你那边抽一口，去那边抽一口，因
自
为
己
他自
吃
己
的。
有，他因为他我们都是跟他学的，我们有什么在那个碟上面的，我们都是清的干干净净，一粒都不留的。他也是这样子的，他就是吃的很干净，所以他不能让自己有一个碟，因为有一个碟大哥嘛，每个人都给很多他的。但是他也不想浪费，他肯定会把全吃，所以他就我不要，他就站起来就去照顾所有人，然后像你看你哎，我吃尝一口，他就每一份就尝一口，就这样，所以他保持的身材这么好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很会就自控、去掌控、去这那个自己的那个纪律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，那个就是。
所以从他身上，你真的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，对你是非常有启发、有影响哈，好的影响。
但那个只是那个是肯定是我觉得在他身上学的最多的，就看到他不浪费东西，然后他有时候盯着我们，我不管工作人员，他会看到，哎，谁拿的东西，然后他是故意坐在你旁边，因为他会看把它全部吃了，你拿了你这就全部吃了。因为
浪
我
费了。
对有一个故事，就是在我那个时候在。一个好人 Australia 的时候，我们吃饭都是自助餐的，就是放那里，然后你自己拿自己拿。然后我们演员、工作人员先，然后最后才是那个 background，就是群众演员是最后拿的。很多时候到群众演员的时候就没什么了，就取前面的人拿了。所以后来他发觉之后，他就盯着那些人吃的，有很多人拿完之后，他们就不
咱
吃，
就
把
浪
人
费。
他就扔了。所以他就盯着那些人，然后他就故意就让那些人知道，哎。可能全部吃了，那我们就明白了，因为他一看到他的脸就知道，哎，真的要全部吃了。然后后来大家就吃多少就拿多少了，你不能不够你再回去拿，但是你不要一次过拿完你不吃。然后他就这样子就又是一个，我就觉得他是很关注其他的事情的，他也关注这小人物，就是比如群众演员对他来说，他也是照顾到的。所以其实。不管人家怎么说他了，其实他有他的，真的他有一些很好的习惯，很好的怎么说纪律的这事情。就你看他在街上捡垃圾，真的他不是做给我们看的，不是做给别人看的，他真的这样的，他不可能20年一直就演给我们看的，他看的他就捡起来就扔的，他喝的水喝不完的水都倒在那些树啊草上面的，他不浪费的。
浪费，
这个是真的。
好的，说到这呢，我们又要休息一下。回来以后呢，我们在空中呢继续跟我们的武术导演 Andy Chen 接着聊他这么长的演艺生涯以来一些有趣的故事。不要走开，待会儿回来更精彩。
滋味下午茶。 静静的午后，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。
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，现在和大家在空中聊天的是 Andy 郑。那么他呢，来自于香港，在好莱坞担任武术指导、武术导演。Andy 老师，
在您哈就拍了这么多电影哈，这个过程当中，经历了哪些就是比较危险的事情？有没有就因为你们武行，我知道是非常容易碰到危险的，您自己经历过的危险的事情有哪些呢？跟我们聊聊吗？
哦，太多了，危险的，这我们主要的其实危险的，所以很多很多发生的事情，但是还好没死，但是有试过很贴近死了，就是那个我拍一个《剑锋时刻》第二集的时候，差点给淹死了，然后。我掉在水里面，在海里面，给大哥，那个故事已经讲过很多次了，所以其实带过了。
没关系，我们这边还是第一次听，你还可以再讲。
OK， 然后那个剑锋时刻，我做一个动作就是一样，我们在一个游轮上面打，然后那个游轮是开着的，我们晚上半夜晚上，然后我们设计那个动作就是要。掉进水里面，在那个船的尾巴，那个船是还在动着，我们要掉在那个水库里面，掉在水里面。那我掉，我觉得很好玩，我就要求要自己来做，本来不是我做的，然后我要求来做，我就替一个武行来做。然后我掉在水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第一条的时候，我掉在水里面的时候，大概十秒钟在那个水漩涡里面，就是哇疯狂，跑出来哇，我就好好玩啊，然后。上来就 NG， 有来再来第二条，然后第二条的时候，那个导演突然走过来，哎、hey、，Andy， 等一下你掉水，因为我那个动作是我是仰后的，有一个人碰我，我们两个这样往后，然后那个人碰我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一直跳出去掉了水里面，然后第二条的时候他就说你能不能不跳，那个人碰你，他掉出去，但是你还在那个好像 Lumble Dance。你知道，你就甩腰甩腰，你摔到你自己没有
平，
站不住才掉下去。你不要自己跳出去。我说啊，简单的好啊。然后我就这样弯腰弯弯弯，弯到最后掉去水里面。可能我弯的太多了，我掉去我转了把自己转到船里面了。
哦哇！
那我十秒钟之后，我因为应该是要出来的，但没出来我。然后我说哎，为什么不出来？我已经知道有问题了。那蹦我的头撞到那个船，我想我不可能撞到船我就死了，因为那个时候想的水里面是两个很大的那个
螺旋桨，
对，给他打我肯定就变成，
对呀、啊，这肉酱了，就
变肉酱了，然后我就不停地想游出去，游不出去，因为我是在那个洗衣机，我就给旋转缠住了，走不出去，然后一直喝水、一直喝水，然后最后。我憋着气，我憋不住了，然后我就开始淹水了，淹喝水的时候，然后感觉哎呀不行，我就跟自己说 ，Andy Chan，Andy Chan，This is not fun anymore，This is supposed 蒙查查，蒙查查就是那个兄弟，他是韩国人，我们叫他傻蒙蒙，那就广话就是蒙查查，我就 This is supposed 蒙查查 ，Do it， 然后我就跟自己说 ，OK，It's OK， 我那个时候在想，那个船停了。他们都是淹死，他们可以走那个 first aid 嘛，可以救我嘛。我说没事，等一下我的兄弟回来下来救我的。然后我就 hold住，但是最后我 hold 不住了，然后我就开始，我感觉到我又晕了。然后上面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找我，因为晚上嘛，在海里面嘛，我们是没有水底是没有潜水员，什么都没有的。我们这都是做的，我们就不管那里危险，我们就觉得好玩的。然后。咱们船下面的人看到有两个人嘛，所以有一个人在外面，他们看到那个人在那个水里面大概300尺、400尺这么远，但是船一直在动的，所以越来越远。但是他以为我是应该是在他的附近，所以每个人都看在那边。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在那个船的尾巴跟着这船，我是在他们的脚下面，他们没看到，刚好大哥看到。突然就所以就是命运了，因为他没看到，我那个时候已经放弃了。但是他看到的时候，因为船很大的、很高的船，但是很 lucky 就是那个船是有一个 jet ski 的 platform， 就是 上电单车的，有一个平板在跟水很贴的，他就跑到那个 jet ski platform， 我就是在那个 jet ski platform 的底下面打滚，但他在那个 platform 的缝那个木板上面，他就缝的看到我，然后他说：“哦，原来你在上面。”他就躺在那个板上面把我拉出来，真的，我那个时候已经放弃，我说：“哎，我死了。”我就自己跟自己说：“我死了。”他拉出来把我救出来。他救我的时候还后来他跟我说很像拍电影这样，他抓我，但是他抓我的手的时候我还是在旋转嘛，所以那个力量是把他拉在水里面，然后所有的兄弟就拉着他的脚，真的一个拉一个这样子的拍戏，
真的是拍电影。
对呀，那就要把我拉出来救回来了，然后后来啊、没死，然后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所有人都不见了，船上面本来是有200人的。全部躲起来，因为他们以为有人死了，所以大家都以为哦，他死了，他不见了，所有人都躲起来。后来我回去船里面有一个小房间，是给我们换的湿衣，衣服都湿了嘛。然后换衣服的时候，我又想起来，我自己想起来都突然笑了。然后我有一个兄弟，他抱着我，他手还在抖，
对对，
他害怕，我小弟弟，他叫吴刚，他现在是中国顶流的动作导演，他现在当大导演了，都是唐人街的动作导演，唐人街系列的导演，很厉害的他。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手在抖，然后还说我突然就笑出来。然后他说你笑，他还傻，他妈的你还笑，你差点死，知道吗？然后我说很好笑啊、哦，我刚才在我因为我那个时候回想在水里面的东西，我回想我自己跟自己在水底里面去讲英文，我说 Andy
讲广东话。
我说 Andy Chan, this is not fun anymore。 我就是说了所有事情在想都是用英文在想的，所以我自己笑出来，哎，为什么在水里面是讲英文不是讲广东话呢？所以我就笑出来。所以那个就是用一个又是好，现在讲出来就很好笑，很其实那个时候
那很危险很恐怖一件事情、
就是如果不是大哥看到我就已经淹死了，因为没人会找到我的，他们都不知道我是在，其实我就在他们的脚底上面，他们都站在那个 platform 上面，他们没看到，他们都看远去，因为船一直在动，那个 motor 是没有停的，他们没有，因为其实我们是故意不停那个螺旋桨，我们就因为我们想要掉到水里面给那个螺旋桨把我们推出去的嘛，所以我们不停的，所以船是一直在动的，一直在动的。然后又晚上嘛，又没有黑，就是黑黑的海上面都是黑的，
是看不到任何
看不见，所以我那个时候不见了，他们是不会找到的。所以所以很幸运，很幸那个时候是大难不死之后，那个是我们的尖峰时和第二集的最后一场戏，在香港拍完就拍完了，所以死就是在那个时候死的，就真的惨。然后那个时候大难不死，我就拿到绿卡了。
说到这呢，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的节目呢不得不在这里结束啊。但是呢，提醒大家的是呢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会有关于郑启忠老师 Andy Chan 精彩的演艺故事继续在空中与大家分享，敬请大家多多关注。我们下次再见。